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我是新月，很开心又在周末和您见面了。现在已经是金秋时节了，我们上帝的调色板呢又开始变换新的色调了。在盛夏时节，一片碧绿的叶子呢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五彩斑斓，真的是层林尽染。尤其是在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在深秋树叶完全的飘零之前呢，这一片绚烂的色彩真是让我们心旷神怡。那这个季节呢也是收获的季节，春天的耕耘在今天我们就能够看到真真实实的果实摆在我们的面前。在北美啊，有一个节日叫做感恩节，就是我们在丰收的时候呢，人们来向我们的上帝表示我们的感恩。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不管是耕耘还是收获，每个早晨上帝的恩典都是新的。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新月还是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与父母促膝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我是信月。前面的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谈论了孩子们的属灵的操练。那从今天开始起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下一个重要的主题，是祷告的特权。那今天首先呢，我们先来听听一位妈妈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一位叫琼斯的妈妈写的。在这篇文章之后呢，也依然有杜布森博士给予我们的一些思考的建议。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位妈妈的故事。纯真的恳求。当我们住在内华达州，我的女儿瑞奇最好的朋友叫做克里斯丁。瑞奇二年级开学的前几天，我们全家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去。每一天晚上，我们都会在他临睡觉之前和他谈谈新学校的事儿，和他一起来祷告。开学的前一天晚上，瑞奇祷告主耶稣在这个新学校里面为他预备一个新的好朋友，而且这个女孩的名字会是克里斯丁。我当时有股冲动想要他修改祷告的内容，但最后还是决定放弃。我要怎么去告诉我的孩子，他不应该对上帝做这样明确的要求呢？第二天早上，我帮瑞奇梳头的时候，他站在镜子的前面，似乎陷入了沉思。突然，他对我说，主耶稣要给他一个新的好朋友，而这个女孩的名字会是克里斯丁。并且他会和在内华达州的克里斯丁一样，有一头棕色的秀发。我的脑海中迅速地闪过关于祷告的所有的备忘录，怎样对这个孩子解释，祷告不是由我们告诉上帝要他做什么，而是寻求他的意念呢？我试着说了几句无足轻重的话，但是没有什么用。他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担心。 我开车送他到学校，仍然想不出任何可以让他不被自己的祷告所伤害的方法。我怕他到学校发现根本没有棕色头发的克里斯丁之后，会因此经历属灵的危机，那会对他纯真的信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走进教室，瑞奇在新的书桌上找到了他的名字。他掀开桌面，检查里面的物品。我坐在他旁边的位子上，心里想，现在是要向他说明祷告和许愿之间的不同是什么了。祷告不是魔术，他不能向上帝祈求一件事情，而且期望那件事情一定要实现。他必须要乐意地接受上帝带给他的新朋友。我正准备对他要说的时候，我的眼角余光注意到瑞奇旁边的课桌上所印的名字竟然是克里斯丁。我张口结舌，最后我终于小声对他说，瑞奇，你看，有一个克里斯丁和你同班，他的座位就在你旁边呢。妈妈，我知道，他就是我祷告祈求的人。上课铃响了，学生们陆续地走入教室。我慢慢地走到教室的后面，瑞奇挺直身子坐好，双手交叠放在课桌上，很有自信地微笑着。我定睛注视着教室的门口，四个男孩走了进来，接着是一个金色头发的女孩，她的座位在第一排。又有两个男孩走进来，然后我看见他了。他带点害羞，走到那张写着克里斯丁的桌子，看到瑞奇欢迎的微笑，他也回以相同的微笑。我可能不需要提到他那及腰的长发，正是棕色的头发。或许我这个妈妈在祷告方面真正需要学习的，已经在这个二年级的班上学到了。杜布森博士在这个妈妈的故事后面给我们的一些思考建议是，祷告是上帝给我们最神秘也最奇异的礼物之一，它是朝向天国的通信线路，是走向最神圣关系的方法。我们可以用祷告向宇宙的创造者直接表达赞美和愿望，在这个简单的行为当中，有一种力量是无法完全解释清楚的，然而却从来不能被否定。雅各书五章第十六节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当然，并不是你所跪下祈求的都会像瑞奇的祈祷那么快或者那么容易就得到回答，但无论是在美好的时候或是在艰难的时候，忧虑或者是喜乐当中，鼓励我们的家人祷告永远是正确的选择。倘若从天父而来的礼物有值得传承给儿女的，那就是祷告的特权。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祷告。
看见
听完了刚刚的这个小故事，真的是被这个故事中的小姑娘她的这一份对上帝纯真的心而感动。我们做基督徒父母的，说真的，有时候常常神会借着我们的孩子来给我们树立我们真的在地上应该怎样的来学习祷告。祷告真的是我们基督徒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我想在祷告的这个里面，单纯的信心真的是回转成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的信心，真的是非常可贵的。在给听众朋友们读完这个小姑娘的故事之后呢，我也在问我自己，如果我是故事中的这位小姑娘，我会怎样向上帝祈求呢？我想第一个祈求，第一个祷告我会做，那就是上帝啊，祈求你为我安排一个新的好朋友，这个我想上帝会为我预备的。可是这个好朋友的名字叫什么，我敢跟上帝求吗？不仅如此，他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我敢跟上帝说吗？我求这位新的朋友跟我之前的那个好朋友是一样的名字，一样头发的颜色，那这些祈求上帝能答应我吗？说句真心话，我真不敢加上后面这两个祈求的内容。我也在想，如果我是这个故事中的这个妈妈，如果我的孩子这样祈求，我想我一定是跟这个妈妈一样的，心中带着疑惑，甚至我已经也和这个妈妈一样，已经想好了，如果孩子的这个祷告上帝没有应允之后，我该怎样的来安慰这个失望的女儿。 甚至我也还会跟这个妈妈一样，会担心孩子的祷告没有蒙上帝的应允，会不会对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对上帝的信心产生不好的影响呢？我该怎么去安慰孩子呢？在读完了这个完整的故事之后，新月真是有那么几秒钟是忽然停顿的，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最爱孩子的并不是我们做父母的本人，而是我们的神。在今年的这个九月份，在月初的时候，我的女儿呢第一次离开家去上大学了，这是她一个全新的人生阶段的一个开始，也是她18年来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我。我想可能很多的父母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带着很多的担心，很多的不舍，尤其是做母亲的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现在虽然这个交通非常的方便，通讯也非常方便，也有可能孩子离家并不是很远，可是这颗心还是跟着孩子在牵挂着。当我读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当我在停顿的几秒钟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是的，在这个世界上最爱我孩子的是神。在这样的一刻呢，我想我读到这个小故事，我作为一个母亲，我真的要像这个故事中的这个小女孩一样，用一颗单纯的信心来到阿爸天父的面前，来为我的孩子祈求，祈求天父为我的孩子预备好的同学、好的朋友、好的老师、好的环境。在我祷告的时候，圣灵也提醒我，不要用我自己头脑中认为的好去限制了神所要给孩子的好。我也在接受一个信心功课的学习，那就是我作为一个母亲，我真的可以把孩子完全的交托给我所信靠的这一位神吗？求阿爸天父帮助我，让我在他里面，我的信心就像这个小孩子一样，那样单纯，单纯的来依靠我们的天父。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抚养孩子，料理家务。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就是孝敬父母。
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批评里，他就学会定罪；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嘲笑里，他就学会害羞；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仇恨里，他就学会争斗；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羞愧里，他就学会自责；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包容里，他就学会忍耐；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鼓励里，他就学会自信；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称赞里，他就学会感激；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公正里，他就学会公平；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安全里，他就学会信心；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友爱里，他就学会爱心。
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想要亲情温暖，学习如何去爱。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从日出到日落，从亘古到永远，爱是不老的话题，爱是不朽的传说。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不朽传说，我是叔叔。 凯凯小学毕业那天，参加完学校的毕业典礼，手里拿着很多奖状，他要妈妈带他去 happy 一下。我觉得奖状也不算啥，美国人善于表扬鼓励孩子，林林总总的奖状不计其数。不过因为这孩子从小跟着我东奔西走，从中国到美国走马灯似的，小学五年就在四个不同的学校度过，确实挺不容易的。不停地适应新环境，对大人也是挑战，甭说一个小小的他。于是我决定带他去看电影，这是最简单的庆祝方式了。一场电影看下来，由于是朝着颜值高的帅哥美女去的，注定了要后悔。一边往外走，我一边提议，要不索性疯狂一下，再看一场好不好？今天咱们好好庆祝。凯凯即刻欢呼起来，再看时刻表，另外一个儿童电影还有五分钟就要开场。我开玩笑说，现在再去买票入场会不会太赶了？要不咱就这么进去吧，反正从来也没人查票的。说实话，这在我们小时候可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谁也不当回事儿。小孩子逃票嘛，正常，要是能鬼鬼祟祟混进去了，甚至还能炫耀一下小聪明。可我话还没说完，小家伙义正言辞连声说不，然后扔给我一句，妈妈，你这样是不对的，上帝正看着呢。啊，真是我的乖儿子，我赶紧表明自己的清白，说妈妈是开玩笑的，然后迅速用手机软件买了票，飞速赶往下一场。又记起他刚去新学校上五年级的时候，回来汇报，周围讲脏话的小朋友非常多，而且老师也不管。我心里好生难过，原以为评价为八分的学校和十分的不会相差太多。他马上安慰我说，妈妈没事没事，别担心，上帝跟我在一起呢，我不会学他们的。真好，一句别担心，上帝跟我在一起，让我这当妈的心得到了终极安慰。到他羽翅渐丰，我如天下所有母亲一样含泪与儿挥别的时候，盼望他还能朗朗扔给我同样的一句话。我知道孩子成长之路曲曲折折，现在不能代表将来，可至少他有了一个好的开始。这个时代，是非、黑白、曲直各样标准都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他们不停地随着人自己的意愿而变化，如何把握是非对错的细微分界线，如何在群体的沉溺与无所顾忌中保持清醒。某一天，当孩子离开我们的怀抱与视线，谁又能够在他们左右给予及时的教导和帮助？这些问号常常炙烤着我们这些脆弱的父母心。我只能祈祷眼前的这个小小少年能秉持他所信的、所在乎的、所坚持的，不为周围的环境所改变，到老也不偏离，只因为他知道上帝正看着他。总之，那一天在我们俩狂奔赶场的时候，我心想，儿子真的是毕业了，人生的小学毕业了。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先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叔叔姐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在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在亲情不断电与您再会。
转眼我们都长大了，很多事情跟小时候好像都变得不太一样。
想起小时候有好多期待，长大后脑袋少了点自在，在天父爱中忧虑全放开，找回曾有的单纯与平安，回转向小孩，与耶稣同在，单纯的依赖，给你真平安。回转向小孩，紧靠住胸怀，烦劳苦担重担可到主这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汉语拼音“亲情在良友网”的意思。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钢枪劲风暴过黑夜，渡阡陌，岳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立给予，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